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家园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39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家园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家园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会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若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要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整理的懒人包。
OK， 那今天当然就是如我们标题所说的嘛， Setos 又会照惯例跟大家报几个他觉得这个牛市值得布局跟零成本布局的一些方式啦。当然讲这些东西之前，我相信现在听众肯定最关心的问题还是那个嘛，就是我们比特币千呼万唤始出来啦，好不好？他终于在我们节目录制的昨天就已经破历史新高了。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衍生出下一个问题嘛，说诶，那创了新高之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停利啊？这有仓位的人会这样想嘛，那没仓位就想说，那我到底该怎么样，就是我现在恐高嘛，俗称恐高，仓位还不够啊，那我现在思考说如何上车是比较好，对，那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现在趁现在市场很好，然后我算是一个新手，还不知道币价应该怎么操作，那我有没有一些赚钱的方法？有的，今天听节目直接跟你讲一个，公开讲一个。首先就是因为交易所现在都趁市场很热嘛，那也有很多项目想要上他们那边去做所谓的上交易所 IEO 博取更多资金跟关注度的一个动作嘛，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发一些行销预算。那现在 OKX 交易所在世界前三大所 OKX 交易所以及 Bybit 另外一个世界前三大所，他们现在都各自有自己所谓的 IEO。 那没关系，反正大家只要先 get 到这个资讯，你如果听到这个资讯呢，你要去下方资讯栏应该就会看到如何参与这个项目。那有多香呢？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参加？因为这个不一定是会每次有的啦，当然我们相信牛市会比较多，但可能有时候过去我们会等个一两个月以上。那总之这次 OKX 的这款打新，我们过去在去年12月跟今年年初都有参加过一档，这两档呢我们社群普遍啊平均大概是有办法赚到76,000-77,000台币，或者是45,000台币，那就看每一档愿意花的，就是项目方愿意给行销预算是多少。那同样的就是说，当然这个本金比较大啦，不是说每个听众都可以赚到这个钱，就是你基本上至少得准备个60,000-80,000的本金吧，大概是跑不掉的，就如果你想要全部赚满的话，对，以之前的行情。那只是跟他讲说，因为这报酬率就真的这么香，就是他只需要放几天你就可以赚那么多钱，那报酬率可能是有年化算起来可能是甚至有上1-2000%的，非常非常夸张。所以听众就算你是小资金也没关系，小资金他也是一比例给你，你只是绝对金额听起来不那么高，但是实际上你还是用一个最在圈内一个最快速在赚钱的方法，而且是最零成本的，你只是纯粹在赚一些项目方的行销预算，所以你有钱那就去参加，这是一定要参加的，我们最推荐大家参加的。然后再来才是跟大家讲说，那有些人想说，哦，那这个我当然会去参加，那除了这个钱我也想赚币价价差，那怎么办？那这个也不用担心，我们这个交易员6A 他有在我们的付费订阅平台 Press Play 那边有给出了一场直播。那场直播呢，他就是给不同风险属性的这个投资者思考说，如果你现在就是离仓位 100% 还很遥远，或者是你就是还有一些仓位待补，你想补进去但你又想控制风险，他会给针对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些听众一个怎么样去把你仓位补足给打满赚币价价差的一个攻略，这是一个。那打满了币价攻略之后呢，这个因为币圈赚钱方法很多嘛，不是只能赚价差，那可能是股圈比较多是在赚价差，但币圈除了赚价差，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一鱼多吃，也就是所谓想办法去增加我们这个投资组合的资金效用率跟报酬率的方法，那基本上也是零风险。所以6A教的大家应该会是一个 combo 联合技啦，好不好？就是你又可以赚到币价差，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又可以放大你的资金效用率跟报酬率比别人高，所以你听到就是赚到。那这个佛心订阅费是多少呢 ？Sales
现在的话还有打折啦，结账输入 read 2024还可以再折86折。对，
哇哦，
所以这样应该
所以是多少钱呢？
593首月啦，首月593。
好的，首月590，次月690，你大概只需要1-2周你的这个币价的涨幅就有机会把这个赚回来了，好不好？大家不用担心。那如果你还是觉得一个月590-690很担心的话，待会记得直接快转到结尾，我们会教你怎么样至少现在白赚1万多块的方法，1万多台币的方法。好，所以 那今天开头就送给大家两个东西啦，反正就是 Bybit 跟 OKSS 打新真的很香啦，有闲钱的人一定要记得去参加啦，好不好？因为那就是真的是白赚项目方的行销预算而已，所以有闲钱的一定要去参加。那如果你是对币价操作有点兴趣，然后想知道如何在这最大化你资金效用率跟报酬率的，就像 Setos 讲的那个首月590台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就有机会这个上车跟上这一波加密货币的这个涨幅，好不好？那我们就进今天主题吧。 Setos 那个你就是你的这个几个值得布局的币种，那也跟大家先说声一下抱歉，就是我今天节目的正片的内容应该会讲的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又感冒了，小弟体虚，所以我也会尽量让自己少讲一点话，那今天就是会听 Setos 的这个个人表演这样子。
好，所以今天会跟大家主要聊两个主题啊，一个是 Solana 的生态，那另一个是跟币安有关的 AI 项目，然后一个一个来。好，首先为什么要讲 Solana 的生态呢？原因是他们最近的最大的这个交易聚合器叫 Jupiter， 好，他们刚完成了最新一轮的 Launchpad 的投票，那经过这一轮投票之后呢，选出来的前两大项目会上他们的平台，然后给大家去打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说这两个项目的打新，或许可以去参与一下。那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一下 Solana 的生态以及它上面的这个巨头 Jupiter 呢？我们一样要回到说 Solana 现在生态到底怎么样。如果你有在关注各个公链的状态的话呢，你应该这一阵子都会发现 Solana 的交易量非常的强劲，有时候它甚至会超越以太坊，成为全链近24小时内交易量最大的公链。那当然长期来看还是以太坊先啦，但是 Solana 你想它市值跟以太坊对比小这么多的项目，有时候会超车以太坊的交易量，所以代表说现在很多的散户啊是习惯在 Solana 上面做交易的，它现在上面其实讲白就是很多迷因币、土狗币，好像很多散户在上面去炒币啦。那这个感觉很像说上一轮2020-2021的时候币安智能链，因为它的 gas 很便宜，所以大家都喜欢上去炒土狗，所以现在 Solana 的又更便宜了，然后资金也在，土狗项目也在，大家都愿意进来玩，所以它现在很像是当时候那个状态。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就跟大家说，现在 Solana 的散户的情绪是非常热络的，然后大家是愿意去上面投钱的。那再来投钱的话呢，你要把钱往哪里去呢？其中能够承接最多用户的就是 Jupiter 这个项目，我不敢说 99%， 但是应该有七八成以上的用户在 Solana 做交易都是习惯先去 Jupiter 的，它就是一个 Solana 的有点像入口网站啦。可能有人会说，哦，这好像 Solana 的币安一样，一个小白上去不知道去哪买卖的时候呢，就会习惯去 Jupiter 买卖。那这个项目其实它已经生根了非常久了，它是从 FTS 爆炸之前哦，就已经持续在 Solana 上面生根了，那一直做到这一轮的牛市呢，他们才终于哦把这个生态给做起来，然后也在一月底的时候发币了。那那个时候发币的时候有几十万人有拿到空投啦，所以算是当时 Solana 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这个空投之后呢，其实他们币价一路因为太多人领到了，所以被砸得比较难受，我前一阵子一直处在洗盘的状态。那这个如果有看 PPA 的读者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啦，因为当时已经被砸到很多人都筹码都洗出去了。那时候二月底的时候，就是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说，现在差不多要来看一下 Jupiter 这个项目咯。原因就是因为它的 Launchpad 这个事件可能已经快要发酵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重点的介绍一下 Launchpad 这一次到底选出了什么项目，为什么这个东西说它是 Jupiter 一个蛮大的一个催化剂。
没错，那个帮补充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运气很好啦，只能说运气很好，因为毕竟市场写完之后就好了嘛，也不是每次我们市场写完的选币就一定会中，但是因为现在市场好，那 Tony 那时候是三周前写了这个 Jupiter 嘛，然后到现在大概是赚了50-60%是没啥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应该在听你讲的过程中，我有两个东西觉得是蛮有趣的，就是通常啊我们会讲说上一轮熊市就在生根，然后在这一轮牛市就是还蛮出头，或现在地位蛮好的，通常那种东西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戏称叫做它未来有可能是一个百倍币，是吧？所以这个听起来 Setos 今天就是要跟我们讲一个百倍币上值得关注的一些小细节。然后第二个点是待会其实会聊到那个啦，因为刚才有听到一个点嘛，先吐槽一下，就是说 Jupiter 很像是，就是有人会戏称它是币安，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深扒，待会会介绍深扒它的获利模式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应该不算币安，它会更像是我们的一些订机票的这个比价网站 Skyscanner 或者是Booking.com 或者 Agoda 这些订饭店的网站，而不 不是就是服务模式很像，然后但是在论这个价值获取能力或赚钱能力，我想跟币安还是有蛮大的差别，那这部分就是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聊到的。
那这个就是说他到底在做哪一件事情呢？前面我们提到说叫聚合器哦，这个名词听起来可能不是很理解。那就像我们平常在订房的时候，我们应该不会直接去搜你想住的饭店嘛？那通常都是你先去 Agoda 之类的搜，我要什么花莲线哦，我要火车站附近的，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找到最好的价格。不要只讲 Agoda 好，这样很像在帮业配。Booking.com 也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Jupiter 做的事情就蛮像的，它不是直接去帮你买卖哦，他是帮你找你在哪里买卖最划算。所以你要买币的时候呢，他会帮你找你要去哪里买最便宜。那你要卖币的时候呢，他会帮你找你要去哪里卖才可以卖最贵，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是做一个中间商的角色啦。但是大家也可以想见说一个地区的饭店跟 Agoda 谁的流量会比较大，肯定是 Agoda 嘛。所以 Jupiter 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流量入口哦，有非常多的人会来使用，但是背后真正在做交易的其实不是他啦。那这个又产生一个问题哦，既然你只是一个流量入口，那你建议我去哪里做交易的话，那这个手续费终究还是被后面的这个交易平台给抽走啊。那你要怎么样帮这个代币来做赋能呢？就好像你今天一家公司虽然服务很好，很多人会来用，但是你不跟这些用服务的人收钱，那股东要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是想到一个转型的方式哦，他们就在当初呢就想好说，好，我未来我要运用我这些大流量来扶持一些优质的项目，所以未来一些 Solana 的新生态呢可以去跟 Jupiter 他们做申请，我要来你这边的 Launchpad 平台上币，这个作为代价呢，你必须要拨出 0.75% 的代币哦，来奖励我们 Jupiter 的生态的用户。所以未来这一些 Solana 的用户呢，他们如果想要打新，想要拿到这些新的币呢，他们就只能够透过先持有 Jupiter 哦，然后再间接的去拿到这些新币。那到底要怎么样建立起这个流程呢？哦，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规则哦，未来呢人人都可以来我这边申请说我要上你的平台，但是呢谁能够上就要经过投票来决定。那所以现在每一个持有 Jupiter 这个币的人呢，就很像是股东会的股东啦，你有多少钱就有多少票哦，所以大哥讲的话才算数。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有十几个二十几个项目上来竞争嘛，那他们就要去拉拢大家的票哦，所以你持有 Jupiter 就相当于持有投票权。那你投票出来呢，最终哦前两名哦拿到最多票的前两名，他们就获得这个资格，可以在 Jupiter 上面来发行哦。那这些持有 Jupiter 的人就可以间接的拿到这些新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们的整个赋能呢，其实比较像我们说的金铲子啦哦，你持有这个币又可以拿到其他的币，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赋能的。那这一轮跑下来呢，已经有大概 16% 的 Jupiter 币锁进去了，这个锁进去的币它要解锁至少要30天啦，所以他们是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减少市场上的供给，去推升它的价格。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我们在提到说这件事情大家开始要注意因为这个是蛮明显的，从逻辑上来讲它的数量就会减少，需求就会增加。那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嘛，我们现在进到什么阶段呢？进到这个阶段叫做投票的项目已经结果出来了那第一个项目叫做 Zeus Network， 第二个项目叫 Sharky 这两个项目加起来就霸占了八成的得票数啦，所以基本上就是持有 Jup 的股东呢有八成的资金都是想要这两个项目来上架的，那所以这就特别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关注了。
等等，这个八成是不是有一点在灌水？因为在我感觉听起来有压倒性胜利，跟看完这轮投票，应该只有这个第一名是获得近六成的这个投票，第二名其实只获得了两成，虽然还是当然比第三名大概多了快一倍啦，但是我觉得论压倒性的话，其实我觉得两个根本就不算同一个层级，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会主要是重点关注第一名的项目，而不是第二名的项目，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想讲的东西是，所以其实听起来 Jupiter 你要说它最像币安的一点，某种程度上应该只是说它其实更像一个该怎么讲 KOL， 它比较像一个 KOL 或大的这个社群的流量入口，所以它利用这个流量入口类似 去做了一个 IEO 发射平台的业务，所以这个业务上可以去跟人家交换一点代币的空投回来。对，但他基本上是赚不了交易手续费的。只是确实像你讲的说，其实对于股东持有者来讲而言，搞不好这样就很香了。因为其实在聊到我们都知道嘛，就刚才说是讲说这个投票项目怎么投的呢，它是用钱堆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越有钱的人，就是你有机会就是越主导嘛，就是说你拥有越多这个 Jupiter， 你越有机会主导说谁是你这轮投票的第一名跟第二名。诶，这其实就存在了很多有趣的内线空间哦。如果我今天想要帮我的一个项目在这个 Jupiter 上造势，那我就去多买一点 Jupiter，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呢，它也是增加了 Jupiter 的需求，就是你想来这边造势行销，那你就跟我比谁资金量大，先来买我代币啊，所以这个就会创造出一个蛮明确的需求端。
没错，这个就是贿赂啦，就是算是在上一轮大家已经玩得很驾轻就熟的一种玩法。所以重点还是说，你毕竟还是要有最多的钱最多的票你才能够当选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底谁是获得最多市场的青睐的嘛。那第一名就是 Zeus Network， 哦，这个直翻应该叫宙斯网路啦。那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去串接 Solana 跟比特币的生态。哦，最早应该在 EP 180集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那当然比特币生态大家已经听了很久了嘛，只是说过往可能明文可能比特币的 Layer 2，都是以东方资本跟东方用户来主导的，那西方玩家其实比较少去参与到。所以如果他是从 Solana 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话，或许有机会去拉拢到一些西方资金的青睐。那当然这个其实他在一开始立项目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这个路线了，所以从前一次我们提到的时候到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最重要就是他宣布了一批早期投资人哦。这个早期投资人呢包含三位哦，比较重大的。那第一个就是 Solana 的联合创办人哦 ,Anatoly。那第二个是 Mechanism 的，也是他的创办人。那他这个家伙也是 Bless 的这条大公链的主要投资人之一。那第三个就是 Stax 的创办人，这个 Stax 就是指的是 STX 那个币啦，大家在交易所应该都看过，它是现存规模最大的比特币 Layer 2。所以呢重点就是说 Solana 这边的人投了，那比特币 Layer 2这边的人也投了，好，那所以在整个背后的资金方面呢算是比较根正苗纯的啦，是比较有机会去拉拢到双方的人马的资金的。那这个 Zeus 他到底想做什么呢，就是想把比特币带进来 Solana 这个世界，哦，算是一个天时地利，因为早在 FTS 那个时代就有人想把比特币的钱拉进来了，毕竟它这么大嘛，可能掉一点屑屑下来大家都吃得饱，但是那个时候就比特币的叙事一直玩不太起来，那刚好在今年就是一个绝佳的时间点，大家开始重视比特币生态，所以呢它出现在对的位置，让大家就多了蛮多的想象的，那未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譬如说我把比特币抵押的稳定币包一包包到 Solana 上面来，那或者是我可以在比特币跟 Solana 之间做一个跨链桥，我们两边的资产是可以互通的哦，等等等，那或者是我把这个现在这个 STX 那个比特币 Layer 2的里面的一些资金啊生态啊我们做一个串联哦，所以它可以做蛮多的事情的。但是重点啊，回归重点还是说今年最热的主题嘛，比特币 Layer 2然后 Solana 的生态两边可以做一个结合，这就是它的重点。那接下来呢大家可能想说啊，投票都投完了，那我也没有买 Jupe， 那我要怎么办呢，那所以现在投票投完之后就可以关注一下说接下来要上 LaunchPad 了嘛，那 LaunchPad 看一下它的价格怎么样哦，应该是大概率啊，大概率可能也要你拿 Jupe 去参与，所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条件怎么样，条件好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那它是在 Q2 的时候才会上线它的第一个应用，所以应该再过没几天就会上那个打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你如果真的不想要花自己的钱呢，他现在也是有一些社群的任务哦，可能就转转推特啊，帮他写一些整理一下他这个项目的资讯啊等等等，他给你一些分数哦，未来是可以换代币的积分的，所以这个是免费的方法也是有的哦，大家可以去白嫖一下。那好，前面讲了那么多好话呢，我们就要平衡一下哦，就是从这个项目介绍来看呢，其实他们是一个台湾的开发团队哦，就是先前有打造过一个 Solana 的生态的一个项目叫 Dappy。 那这个 Dappy 呢就是之前其实也是 做的应该算不错啦，但是有些人就会认为说，诶，你 DAPI 这个没有做完，然后后来又跑来做一个新的项目，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洁癖哦，就是这个会不会不太好啊？老实说我不太了解全貌哦，那但是从一些部分来的资讯来看呢，他们这个 ROOS 也是有赋能给之前的老项目的 NFT holder 的，所以基本上也没有看到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再加上说整个 Jupiter 的生态愿意去扶持它的话，我认为还是蛮值得关注的。那你如果能白嫖的话就去白嫖一下，应该是还不错的。
OK， 你刚刚一开始说要平衡报道的时候，然后第一句话讲说这个创办团队是台湾团队，我想说怎么了你不哦，原来你只是要提到说哦，就是有些人确实会觉得说你投资是在投人不是在投事嘛，就是事或商模，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就是你现在在看好的一个项目，但你发现说诶他原团队是一个会去放弃的后面坚持到底的人，是不是会打一个负分，就是可能或多或少会吧。那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简单的布局法就像Sales讲，那你如果真的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有担忧，那反正Sales先跟你讲的点是说你也可以是用帮忙解任务的方式嘛，那你又不花钱，那你风险也会小一点，不管说这个项目到底盯到哪。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还是一个重点啊，就说今天Sales跟大家介绍这个项目，我个人会觉得蛮好的点是说，大家也知道说投资最不要说投资啊，或做商业，大家都知道最有名的一句话嘛，就是站在风口上的猪都会飞嘛，对吧？所以你要说那这个过去这个创办人他可能在 Solana 其他项目有放弃过的经历，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环境的对比哦。这个环境对比是这样的，第一个大风口是什么呢？比特币 ETF 是今年1月刚通过的，所以通过还不到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那比特币也创新高，也就是说从这个最大的环境而言，其实某种程度上加密货币资产正迎来这个最大的风口，相比于这个过去一两年绝对是比较大风口，所以他也没什么道理要放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点是说 Solana 贵为这个全这个加密货币的区块链里排名前三的链，而且又是这个西方的代表之一。 Setos 也讲了说最近其实还偶尔还会这个交易量超过这个以太坊，就是这也是一个 Solana 很大风口。你也如果对 Solana 生态够熟的，就是说其他甚至经历过非常低迷的去年跟前年嘛，有一段时间是非常低迷，他也走过来，所以在风口上 Solana 的这个区块链这个本身的这个前三大链风口也比过去好。那再来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到的这个 Jupiter 是非常重要，而且我其实蛮多时候我在想说大家应该继续听节目都会跟我有一种感觉，这是今天到底是要介绍这些项目还是在这个行销 Jupiter， 我不太确定，对，就是大家可以自行评估啦，好不好？但反正我说讲回来，因为 Jupiter 作为这个 Solana 上面这个也是一个风口，就是 Solana 这风口上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资讯聚合嘛，非常知名的一头猪嘛，好不好？就是这头猪呢其实它现在就是利用它的流量去做一个变现的动作，那它流量投票的第一名就是给了这个ROOS 这个项目垄断了近六成的资金跟关注度，所以我觉得ROOS不论怎么样都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跟布局的一个项目啦，因为它毕竟就是风口 plus 风口 plus 风口 plus 风口的这个万中选一啦，好吧，大概就是这种感觉。那反正你觉得风险高一点，你就不要投钱进去，你可以选择就是解解任务，或者是其实去买 Jupiter 布局，搞不好是其中一个方向跟想法，对吧？
嗯嗯，没错，所以入市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差不多获得了 20% 票数的，叫做 Sharky。 那 Sharky 它是现在 Solana 生态上面最大的一个 NFT 的借贷平台，那据他们自己统计呢，成立到现在是有超过100万笔的借贷记录，当然他没有去跟其他的项目做对比啊，基本上这个数字确实是蛮高的，像 Blur 可能大概20万哦，那金额的话金额肯定 Blur 高一点啦，只是说他们这个数目是蛮惊人的。那所谓 NFT 借贷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你平常你想要借钱的话可能会去抵押车抵押房嘛，那所以他们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手上有一些蓝筹的 NFT、你就可以质押进去，那只要有人愿意借钱给你，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流动性给抽出来，你就可以多一笔钱拿去用。那只是说差异到底在哪里呢？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一定会有房贷嘛，也一定会有那种来就借，你抵押车子就可以借款的这种。那
这是什么诈骗集团哦？高利贷
有的是真的有在做这个啦，对吧、啊？但是就是想一想也知道说哪个利率会比较低嘛，肯定是房贷的利率会比较低嘛。啊，那种来就借通利率会高一点点，所以 NFT 其实有点像这样子，因为毕竟 NFT 还是一个品质上它毕竟不像以太币那么容易随时都可以卖掉嘛，所以它这种利率都会蛮高的， 就可能年化啊 50%,60%,70%,100%多都有。啊，所以它是一个它算是真的是有点像高利贷这样的市场啦、啊。那这样一听的话，大家应该就会知道说，哦，确实是有这个市场的，市场上是有这个需求的，有人可能真的就是会需要急用钱去做这个服务。那第二个问题又来了，但是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呢？诶，就像前面提到，房贷跟我们说这种来就借的，哪一个市场会比较大呢？肯定就还是做房贷这一块的嘛。那所以 NFT 这个高利贷的市场呢，虽然它是有这个需求，但是我觉得先天上还是会有一些受到限制的，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都知道说 NFT 还是处于相对的有点算熊市的状态啦，所以他们在这个 NFT 熊市的状况下去创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受到天花板的限制哦，所以在整个顺位上确实入市还是会高一点。那 Sharky 毕竟他还是获得了 20% 的票数，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放在观察清单看一下哦。那就算这个项目好像前景会有受到一点限制，如果它开盘可能市值只有10万-20万，诶，还是不失是一个不错的价格，所以这个后面还是要看一下说它到底给的价格给的条件是怎么样的。
没错，好啦，那反正两个项目就是因为毕竟就是 Jupiter 上面的一二名，所以当然就一起对比，但你知道没有对比没有伤害。那现在有了明确的对比，就是说刚才 Sos 可能没有特别提到，反正那也不需要特别提到的原因是刚刚有特别强调了一下说 Loos 的这个投资人有多强嘛，包括其实可能是有 L2 二层的 Stackers 的创办人之一有来投他嘛，对不对？就是说 Loos
嗯
对，但是呢，如果比起这个投资属性啊，就是比起这个投资人这个团队兼容的强度啊， Sharky 是也有人投资的啦，但他的 VC 就远不如 Loos 那么厉害。然后包括市场面也像 Sales 说的 NFT 市场相对市场需求就没有就是 Loos 在做业务大嘛，所以综上所述也啊漏讲一个，还有周活Sharky 目前周活其实大概也就只有1000多人，所以基本面上也普普。对，因为相比 Jupiter 他的周活可能是来到了20几万，所以大概差流量差200倍嘛，那种感觉。对，但总之而言，最后一句话就是 Sales 讲的，那不论怎么样他好歹也获得了类似黄袍加身咯，现在 Jupiter 也给了他 20% 的资金支持，那是不是有可能他要准备乘上风口，不知道，好，不知道。对，所以就基本上还能看，那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操作的话，可能还是会是等它的市值管理做出来，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嘛，这跟股票圈不一样，股票圈基本上你要上市上柜，它基本上可能市值管理不能差异那么大，就是说市值大概要在一定的区间，那等于说要跟它基本面有一定的挂钩。可是对于加密货币圈好的项目，尤其是链上项目好的点，就是说它其实市值管理可以作为它行销一环。什么意思？就是它故意定，比如说它明明值一块，它就先给你定0.5块拿去市场卖，就是当做行销便宜卖。但是在这情况下，就对我们这些诶，如果评估它有一块的人，那你0.5块去买，其实你觉得这项目不好，你拿到一块卖你也赚2倍嘛，对吧？所以也不是说它不能就是投资跟关注啦，所以就像是今天列在这边给大家，就是说它毕竟现在就是有 20% 的资金支持，未来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流量，大家也会关注它一段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关注。如果它最后市值其实比你想的这种还低，你就可以小额布局跟参与。但是相比起来，我们一定是推荐大家去做第一名的 Loos，就是去解决任务比较实在。
没错，所以这两个被 Jupiter 点名到的项目接下来应该都快要打新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条件怎么样，决定要不要去参与，那不然就去白嫖。对，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是跟大家聊一下说币安哦，币安他们有投的一个 AI 项目叫做 MySHELL。 那为什么要聊这个项目呢？简单的摘要一下三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让它是 AI 赛道的啦，就是前一阵子 Worldcoin 啊或是 Render 啊这些在 AI 赛道里面排名比较前面的币哦都涨蛮凶的。那再加上说 EP192 集那时候有跟大家聊到最近交易所其实蛮积极的在上 AI 赛道的币种，所以从整个面向上来看，就是资金也好啊，交易所也好，都是蛮有意去扶持 AI 这个赛道的。那所以这个就大概率会是今年一个主轴啦。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项目它也有获得币安的投资。哦，那所以这个那一轮的投资呢，就是币安他们很常会一次就是撒好几个项目嘛，所以 AI 这个赛道的里面有三个项目，另外两个都已经上币了。币安之前有投的什么 NFP 啊 AI 啊都上他们 Lunchpool 嘛。 然后另外一只 GPT 是上 OKX， 所以两大所都有上啦，所以当时候还没有上的大概就买 Shill 吧，所以这个买 Shill 之后要上所的几率也是蛮高的，可以期待一下。那第三点就是说他们前一阵子有公布说跟 NVIDIA 有一个 program 的合作，哦，那这个 program 呢，先说我也不是很熟 AI， 也不是很熟 NVIDIA，哦，但是跟这样的大名字去做合作的话，肯定都是会有一些炒作跟想象的存在空间的，所以基于这三点理由蛮值得来用一下它的产品，对，说不定之后你会拿到一些空投 AI 又币安，然后又跟 NV 有这个名字有蹭到一点关系的。
对，我觉得某些假设是喜欢布局那种中心化交易所上币流派的，那我是觉得 MySheel 可能对某些人而言是比 Jupiter 上的一些项目更值得关注的。然后只是想问一个问题是怎么样， MySheel 是确定会上币的，是不是被你讲成这样？
对，就是它是确定会上的，就是它已经在产品文件里面有讲说之后会发 Sheel 币 SHELL， 所以里面应该有一些是生态机翼的份额，那这边应该就是空投的概率是蛮大的啦，对，所以这个可以及早去参与一下，因为他们已经算是有跑一阵子了。那所以买 Sheel 到底在做什么呢？它其实就是 ChatGPT 的一个更进阶版啦，就是说你可以去很客制化你的这个 AI 机器人，你想要它做些什么，譬如说你可以设定三到五个机器人嘛，有的人就负责帮你做专案管理，有的人负责帮你做理财嘛，有的人负责帮你排这个旅游的行程，哦，等等等，那你可以做一些很细部的客制化，你甚至可以去定它是个性啊，哦，你想要它讲话这个风格啊，等等等。那当然 ChatGPT 也有这种功能啊，但是在细部的这个调校上呢，是 MySheel 它开的功能更多，所以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ChatGPT， 你可以做很多客制化功能，那你可以跟它文字聊天、语音聊天都没问题。那讲成这样呢，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还在用 ChatGPT 去做一些事务上的整理嘛，可能就要帮你拉拉 Excel 啊，或者是帮你算算数学啊这种，那你就可以试着去把它转到这个 MySheel 去用用看，那说不定之后还顺便多拿一个空投。对，那你如果觉得说啊很懒得用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他现在蛮多任务是这种每日签到的，哦，你就每天钱包连着去登录一下就可以拿一点小小的积分，那整个操作起来是蛮简单的，只要照着他那个一个一个任务把它消掉就好了。所以这个东西反正连结一样会放在下面啦，你只要有这种 MetaMask 啊这种钱包连上去就都可以直接用了，没什么难度。那所以最近如果看到很多 AIB 在喷，但你又买不下手的话呢，这种白嫖就可以加减去用一下。
没错，感谢寿司再次报名牌好不好，这个币安投资的三个 AI 项目里唯一一个尚未上币，而且尚未上三大所啦，然后而且尚未发币，现在还有机会，这个用非常简单解任务的方式可以有机会白嫖拿空投的，不论大包小包就是有机会可以拿嘛，所以就是蛮值得，就是有时间的可以去参与一下的这样。好，那大家也知道今天寿司聊这么多项目，当然都是蛮值得你去这个链上弄一弄的，那但是当然有些就是几率高一点可以赚到钱，那有些可能几率低一点，但是我们最喜欢的啦，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有没有一些那些是不需要碰几率，而且是一些我这个身为一个小白，我这个就是我身为一个这个币圈小白，我就可以赚钱零又几乎是零风险的呢，哦，其实是有的。那我们今天也帮大家这个整理了几个，都放在资讯栏，你基本上全部照做一遍应该是赚个上万台币是没啥问题的，而且这个确定性绝对比社会时间讲这些项目更高的几个参与方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介绍。我们有一个前十大交易所叫 Gate.io， 他跟我们有做一个合办的活动，已经来到最后一周，麻烦大家把握这最后一周。我们依据前三周办活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实测这个目前群友已经参加并且拿到奖励的经验显示，他们一个人是可以赚大概预期收益在 200U 到 250U 的，好不好？所以是非常香，就是你光参加完这个活动就可以赚到这个六七千台币。那详细要怎么做呢？六 A 有在我们的这个资讯栏下方有放一个他的文章跟这个影片的这个直播教学，有想要这个手把手看我们的交易员六 A 教你如何去赚这六七千台币，把握这个活动优惠的人就赶快去把握，这真的是最后一周了。据说他们下一 round 可能还会在台湾做这个活动，但是会把这个就是放的福利降低一点，所以你要想赚这么多钱，可能就是靠这么一次。 好不好？这是 Gate.io 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我们当然除了 Gate.io，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交易所也都会白发钱给你。那怎么样这个零风险的去赚这些钱，那我们也都在这个资讯栏下方会有一些相关教学。总之你基本上把三间交易所撸满，基本上是很有机会可以撸到一万多块台币。那这一万多块台币能做什么呢？就让你订阅这个我们的590元的 PPA， 以及这个赚点发财金，体验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圈内这个牛市的时候零风险就能赚钱的感觉是什么。大概以上就这样。然后最后的最后就是千万不要忘记要去参加 OKS 跟 Bybit 的交易所打新，不会打新的一样看资讯栏。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谢谢大家，
下次见，拜拜
拜拜。